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九零后就是贫道，我是正常的美满大方向，包括吴老师啊。这个你听清楚刚才说什么了吗？
没听清
楚。那就对了，就没打算听清楚了。这个今天队长不在啊，倩儿姐不在，今天找了我的朋友。你叫什么名？你打算叫什么名？这里头你起一个，
叫什么都好。
浩朗
不随意，行，浩朗就
浩朗，浩朗浩，浩朗就浩朗，
不拘于名字。
是我们怎么那么这么有点那种仙风鹤骨的感觉。名字嘛，一个名讳嘛，无所谓。
是
浩朗跟我认识的其实很多年了，我们俩高中时候就认识，那时候一起玩吧，那时候我们俩是玩的比较多的，所以现在浩朗也是从事这个游戏方面。
游戏
你要不要给你们那个给你们游戏打广告？
这打广告吗？
有，没事，我们一共都100来听众，其实就多卖2份，我跟你说。山河旅探，
山河旅探，
山河旅
探，
山河旅探的主创之一啊，这人也是我们的，
算是吧，嗯，
哎呀，自信点，
是肯定是，
反正你同事也不在，你就说就是
就是，确实是主要策划之一，
对，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呢。一点关系没有，一点关系没有，
突出一个随性。
这个今天聊什么话题呢？就是好多人是北漂嘛，是从外地漂到北边来，北京来，不叫北边来哈，漂到北京来。然后呢，浩朗呢是一个打算一个北京人呢，打算往外边漂了什么？
是
这个，其实在我身边也算是比较少数。你要说听说没听说过也有，但是好像因为我身边有
去哪漂就漂上海和深圳，
对，那就没必要了。
是
那这玩意儿，我当然像说就是可能去更小的地儿的。其实你知道有另外一批人，你知道去哪儿吗？去什么云南，就是那种打算过那种生活的那种。其实那样人有一批，但那样人呢，有时候也聊过。那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任何指对性啊，而只是说就是理解他们，但是又不能理解他们。就是理解他们，他们向往那东西吧，就是我也觉得挺向往的。但是你说一旦这种向往变成了日常生活之后，那个向往还是不是向往那个感觉，我对这个问题很疑惑，是吧？
会有。在之前去之前也会有。我觉得其实已经去了一周了。
嗯，
之前为了搬家把猫什么都送过去要陪一
下。你先说点，那个贺老师准备去马鞍山啊，这可以说。
是，哎，可以说。
马鞍山。
没有，
除了说是因为你女朋友最后决定去这地儿，好像决定去这地儿是你女朋友最后决定的。嗯，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你最后觉得也要去的过程还是你自己的吧，对吧？
是，这个是的。
嗯。
毕竟还是我自己的决定最后。因为其实我女朋友也是再三跟我确认。
嗯，
就你不能说我去了之后再有什么就是说。哎，这个地方不行，不好，还不如北京了，怎么样？我肯定不会这么想，就是去了就是去了。但实际你在北京这边生活久了，会觉得很这种北京的生活会觉得让你趋于平常，会觉得这些就是一个普通人，可能会觉得是其他地方的人也在过的一种生活。但实际上到了那边呢，这七天我就去了七天，主要目的其实是陪猫，但是。确实没想到，对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体验，就是
比较大，有啥体会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儿的人才是真的在生活，就是这个可能说出来大家会比较难受，或者说可能你不去体验那个日子，你也不会觉得难受吧。但是它确实和北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那些人他都处于一种生活的状态。我们北京的人如果、
其实严格意义上说，我一直也觉得说北京其实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城市。
是的，
一直
是的，
我一直对外也这么说，因为咱们自己也是北京人。
对，
咱们是从小在这个城市长起来的。尤其而且有一种什么感觉，是这座城市开始越来越不适合生活。
是的，
还不是说一开始就不适合生活。
是的，是的。
你想咱小时候其实很待着还是挺舒服的，
很舒服。
对，包括这胡同里头啊，乱七八糟也没有这人打这什么的，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那会儿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
对对对，
就是他可能自己有自己的特色。当时，当时毕竟网络也不发达，
对对，
你就感觉每个地方自己都有自己的特色。你北京下楼胡同这些大爷什么的，往那一坐，你看他们下棋，就是
你就跟他们扯淡都有意思，说白了，
楼下都喝酒了、吃饭的，
扯淡的都有意思。
那边就是我最小的时候，那会儿在三里屯，那旁边就是工体，
对，
那特很近，就是你就听到那边的吵闹，那走两步那边卖衣服的，你现在去也是这样，但是
没
感觉不一样了，
对，没那劲儿，真
没那劲儿。我也去工体，但是感觉确实不一样。该喜欢的队肯定还是国安，但是不一样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会儿感觉是生活，现在是感觉可能只是一种兴趣，但你到了那儿， 你会觉得这些东西都过于的城市化。你去了
之后，我觉得是就是城市化这个词我能承认，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种感觉类似什么，就是大家在拿一个东西去做标准化。
是的，是的，
就感觉就是啊，我是北京人，那我一定要去工体看球，然后我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什么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我要表，就是如果我要想成为那种人，我就要去很就很定制化的那套东西，我要干这一二三四五六条。
是的，是的，
给人感觉就
不够松弛，
一是不，就松弛这事儿也单说，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感觉。而我就是觉得什么，大家都在追着一个完全缥缈的东西去走。
是的，因为你实际上真正生活在这儿的人，你真正生活在北京的人，认为北京是一种生活的人，他实际上追求的生活，有可能他这辈子都达不到。
他追求
的
东西，我觉得我其实很，
他那个东西，对，实际上你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能看开的话，那种东西。你能明确知道它就是一种矛盾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
那个东西，所以你说是缥缈，虚无缥缈嘛，很合理，因为它很矛盾，它那追求的东西就根本不存在于这个城市。
它有一种荒谬性，
是的，很
荒
谬，很荒谬。
包括其实我觉得北京现在变得越来越荒谬的感觉，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说，我说北京最大的笑话是南锣鼓巷，
是
一条最一条所谓最能代表北京的街。上面全是正宗台湾大鸡排，正宗法国鸡翅膜。
是的，是的，
这就很魔幻，这就很魔幻，这就
对。其实，就是看包括网上一些说法，就是说，你说北京美食荒漠，你说承认吗？也不是说，
其实不想承认，
但是是这样，我不是说承认不承认，就是我自己实际上是爱吃这些东西的。
对，咱们自己。哪一个北京孩子都有一家能够为之代言的卤煮店吧？
炒肝、卤煮，
对，
我其实说实话，包括豆汁儿，
哦，包豆汁儿我是真爱喝，反正豆汁儿我是真爱喝。
对，你配上焦圈，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但是你
还得焦圈撇了丝，哎，一块。
对对对，它实际上它是一种养成了以后的味觉，你不是说别的东西吃不了，
对对对。
那你说北京这边，你说你再不济，你吃不到的东西还比别的地儿少吗？那肯定也没有。
但是说实话，我其实想给豆汁儿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事儿特别扯。为什么呢？就是豆汁儿，说实话也没有人说豆汁儿是就白嘴喝。豆汁儿正常什么喝法的？就是你咬口焦圈，焦圈里有油嘛，然后呢咸菜有那个咸菜那个撇了丝，它是咸的，有点扒点酸，然后就着豆汁儿进去，这口豆，你要嘴里有含着这个咸菜跟这个焦圈的话，其实豆汁儿你喝下去很好喝。这个味道，它的味道不是你直接喝那个味儿，它不一样。
是的，它那个味道很不一样，就像其实某种意义上很像油条，为什么要配比如说豆腐脑
啊？
有的人爱配豆腐脑，有的人爱配
豆浆，
比如说豆浆，有的你比如说别的地方爱配胡辣汤。
胡辣汤，对。
对，这其实是一个道理。对，一个道理。
但是呢，很多人就因为说我不会怎么喝豆汁儿，我就直接白嘴喝一口豆汁儿，我觉得豆汁儿不好喝，所以我就觉得豆汁儿是黑暗料理。我说这就感觉什么感觉啊？我去四川火锅。我进去了，我看这火锅，人家上完锅底了，我夸我盛一碗汤底，我在这喝、
啊对，
然后我说，
对对对对，
然后我指着他们鼻子说你们，然后一看这肉，粥是生的，我呱夹一筷子往嘴里一放就吃，我说四川锅什么玩意儿，真他妈没法吃这个东西。
对，一个道理。
我干这事儿，四川人不得抽死我？
一个道理。
同样道理，北京你们来北京玩了之后，尝也不问这豆汁到底怎么喝，然后夸的来一口，哟什么玩意儿，真他妈不好喝，这他妈跟什么吃火锅生肉喝锅底有他妈什么区别？说白了，我操。
其实是，但是我咱最开始在聊啥？
北京是一个不适合生活的城市。
是的，是的。
而且北京是这种，北京有一种奇怪的割裂感。这种割裂感，它不是说就两边，就是说，就比如说咱们说印度那边似的，穷的真穷，富的真富，穷的是那种生活，富人那种生活。北京的割裂是一种追求的那种多样化的割裂，但这个多样化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说实话
不是什么好事。
对，
对于我来说，在北京这种城市生活，就是会被卷入这样的一个循环里，无尽的循环。你在工作上加班加点，最后弄得精疲力尽，你确实可能赚到了一些钱。你在平日的开销，你比小地方肯定是贵的。那小地方呢，赚的比你少，你这样平日的吃喝开销可能节约下来比例上差不多，你剩了一大笔钱，你确实这笔钱如果你回到小地方花，你看起来像是你赚了，但实际上这笔钱很有可能，如果一个爱玩手游的，
他会沦入另外一个
循环里，他会被卷回去。那这些人呢，又通过这个648又把这笔钱收了回去，然后你再去拼命辛苦的加班加点，干完之后回来你又拿到了这笔钱，一个648又弄了回去。但实际上你这个648得到了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说游戏，我们经常就是现在很多家长都在游戏怎么样怎么样，游戏怎么样怎么样。但实际上的游戏对我个人而言，我一个游戏从业者而言，就尤其是我是一个独立游戏的，就是制作者而言呢，他们有失偏颇。
嗯，
游戏这个东西对我个人而言是，还是说第九艺术这个东西，它其实也不是个人而言吧，
嗯，
就是一个对于很就是对于这个标准定义来说就是第九艺术。那什么是第九艺术呢？自然不是说六四八，
对，
它不存在于六四八，就是。你可以说你氪六四八游戏能做成那个，那很少游戏去做成那样吧。
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反过来说，像你刚才所说第九艺术，我们去看看之前的那些，从第一艺术到第二艺术，什么建筑啊，什么雕塑啊，包括我们可能接触比较多的，像我个人接触比较多，可能像美术，可能相对而言接触的多一点，因为我自己也看，自己也看展嘛。你就一种什么感觉？你看，就是最后美术艺术最后是被画贩子们给绑架的一个艺术，最后它是一定，最后我们发现什么呢？艺术最后它要，艺术最后要吃饭。说白了一句话，艺术最后要吃饭。但是当艺术这个东西目的单纯成为吃饭的时候，这个东西很多就是变化了的。尤其艺术开始变成行业了，
是的。
但是艺术其实我觉得艺术本来就不应该成为行业。艺术或者我们割裂开这个东西吧，我觉得艺术你拿它吃饭，它就是行业。你单纯的追求个人的追求，它就是艺术。但是这个艺术，你要明白，这个艺术是只有你能够接受，是你能够理解的东西。你不要奢求其他人去怎样，去感同身受你。
是的。是的，
这就是我觉得，但是很多人是受不了这个东西的。很多人觉得我做这东西，别人就应该懂，别人就应该知道。
这个不合理。
对，这其实很荒谬，这事儿其实很荒谬。但是这个想法反而成了艺术行业的基石。艺术行业存在的基石，为什么我们要做艺术行业？就是我要让一个艺术家的东西，让其他人都懂，让他们花钱懂，让他们觉得懂这东西就牛逼了。
这个确实是很畸形的一个，
所以就发现就是，所以游戏你看也是这
个
状态，
游戏也是这样。
在我看来，游戏现在也是这个状态。
不过，其实游戏目前更大的问题可能是手机的普及率过高，在中国，
嗯，
所以说手游肯定是更吃香嘛。这个不可否认。
嗯，但手游本身的体，它
你实际上接触的人群，再加上手游实际的接触人群，导致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无尽的循环，大家会一轮一轮被卷进去。
目的吧，我觉得现在很少人会把手游去严肃看待手游，我觉得，当然觉得是一个碎片时间的。说白了就是，我要不刷抖音的话，
的
我就玩个游戏。
但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可能为手游就是说一句话，但其实就是它不过是一个平台。对，你想做648，其实坐在 Switch 里，坐在电脑上都是可以的。
也能做，对，
手游不过是一个平台，只是想发财的人用它做了更发财的事儿吧。
更直接的，更直接的这种东西吧。
对，就只是这么回事，就是不好直接批评手机游戏
这个没法批评，我觉得这个不存在批评。
对，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平台，所以他们并手游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就是。其实六四八也没有什么错，只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模式就是这样，然后这种生活模式才导致了我会对于
沉迷于手游的东西，
对于北京其实就是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新的认知吧，可能是，包括我去马鞍山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我家里其实是矛盾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了，对。这
个、那
个
能说吗？
能说。
你要觉得说那我就不客气。
他们看，就是他们能看见也无所谓啊。就是因为我就是讲实话。
反正你都已经直白跟他们也说完了，说白了，
对对对，
我一直复述一遍，就是他们都经历过。
对，都经历过，这个东西无所谓。
但是先说回来，我其实刚才又想到另外一件事儿，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前段时间我发现有一个大哥，那个有一个论调吧，放在很多东西都管用，而且都很贴合，就是说什么什么东西诚然不干净，但这个世界就干净吗？就这个句式，你知道，其实刚才你说那个游戏的时候，我刚才突然笑了一下，因为我突然想起这句话了，就是感觉手游诚然非常商业化，但是现在的游戏整个行业它就干净吗？
是啊，就
Switch 也能六四八了，其实
对对，都能搞，你想搞的话都能搞。你看撸啊撸，刀梦看全都靠卖皮肤，对吧？
对，也是这个状态。
你游戏又不花钱，就靠卖皮肤嘛？你 CS 靠开箱啊，
开箱子
。你这那你说其他游戏你就不做这些了吗？你既然已经他们把这个头带出来，一发不可收拾。但是你不能怪他们带头呢。
对，
行业总归是要吃饭的。
行业
说实话，
对
对，就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有个游戏，那个 他当时就是说了，那里面就是有一个观点是明说的，就是我告诉你，这些东西，这些商人贩卖这些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服务于谁？服务于那些就是达官显贵。
对，
他们要区别于自己和庶民。
嗯，
很正常，就只能说这个世界目前就是
这
样的，就
是
对你永远，你既然有这些东西，那就会是这样。你毕竟不是刚需，你永远在一个刚需的情况下，才能看出。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奢侈消费嘛。
对，它本质上就是奢
侈消费嘛，
并不是一个刚需。
而且说实话，就像咱们刚才吃饭时候聊天说这个兴趣爱好这个事儿，
是
到现在为止，我也承认说很多，我是从小就想咱俩比较了解，从小什么都玩嘛，
对，
就张罗玩，带着大家一块玩那种。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人没有爱好这事儿特别扯淡，人怎么会没有爱好呢？那怎么活下去的呢？到我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我发现人有爱好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儿，尤其在现在这个生活状态里头，人有爱好这事儿特别奢侈。
其实不只是奢侈，我觉得是就难得，
难得，对，
很难得，就是
这么一回事儿嘛。你给换了个词儿，这个、
哎、奢侈，你有可能是对自己觉得就是那个，哎，是很享受的事儿，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他就是难得，是难得在他们能有这个意识，能保存下来
这
个东西。
这也对。
因为从我的视角看来，还是说没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至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兴趣爱好的话，这个人还是就是行尸走肉了呀。
对，我
是这么感觉的，因为你都被整个生活的这种车轮给碾过去了，你自己没有一些往前走的东西，这个人就是实际上。活着真的就是
我其实对兴趣爱好的想法可能更宏大一点，可能会我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嘛，我是一个极其唯心主义，在我眼里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我眼睛看到的，我观察到的，我了解到的世界才是存在的世界嘛，在我这儿看来，所以说其实我来到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是我要通过眼睛，通过耳朵，通过各种感触，我要去建立我与这个世界的连接。
是
就像尼禄那话，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或者我瞎了，那就是我死后任在洪水滔天，我死后这个世界就是死了。当然这很唯心的一个想法了，但是同样道理就是说，这个世界它通过很多东西，它通过历史，通过艺术，通过人，通过很多东西影响了我，但是这里头最大对我影响的是文字的东西，对我影响最大的
是。
那么同样道理，那么如果我想去影响这个世界的话，就是我想加强我与世界的这种沟通相互的联系的话，那就是我想拿我的一些文字再去反过去影响世界，这个影响的过程或者我们叫一种表达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兴趣爱好所做的事情。
是的，
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东西，你发现文字可以替我去发声，去我然后去跟这世界，没准谁看到我的东西有什么想法呢，或者你做游戏谁玩到你游戏有什么想法，
是
我觉得这个是我与世界的联系。
本质上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做游戏包括我录实况什么的，这种事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输出嘛。
对，
就是你想对你想做这种分享，其实并不是说一个单纯的分享或者说怎么样，就只是自己和这个世界的一种连接。
对，
你说的很对，
连接
对。
所以当时你就是觉得，就是这笔账算完之后，差不多觉得可能还是说北京不适合生活。马鞍山，只要出了北京，是不是哪儿都适合生活？感觉
一个是这样，再一个是真买不起房啊，
现实问题。对，
你要能我自己要能就买得起房，我换句话说啊，没有父母的支持，咱们这个年纪的在北京买套房，那得买到哪儿去？燕郊去？燕郊都买不起啊！我操，
香河
够。
我身边最近有人在香河买房，
香河够。
不是因为这事儿又聊到题外话了，又是老跑题，这无所谓。就是我们之前是说，你说这个按照父母那个设想啊，你22岁，等等读个研，24岁毕业，
24，
你28、29结婚，这是他们经常希望的嘛？至少30吧。
想嘛。
对，咱就说按30吧。
对，
这孩子24毕业参加工作到30，6年，6年要结婚，你得把房买了，你把车买了。你他妈什么？你得什么工资啊？你他妈，你这6年你干出这事儿来，我操，这不扯了吗？
他们那年代可能不一定，他们觉得
可
以，可
能。当然，对于咱们而言，这个事儿基本不可能。然后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讨论说，就是个人办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讨论到家庭条件了。
是的。
然后一到家庭条件，但你家庭条件里边也存在说，我愿意不愿意？像你们家就存在这个，我愿意给你或不愿意给你这种东西在里边的时候，很多问题就没法讨论了。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有法讨论的。
嗯，怎么比如说
就其实吧，就是因为可能是家庭，就是对于家庭的这个观念不太一样。
嗯，
我从小接受他们给我的家庭观念是我们是一个一体化的。经济思想，经济和思想不是啊，
思想很难，
思想吧，经济还有这种就是荣辱都是一体化的，就是这两方面嘛，相当于差不多，心理上和这个物质上，但实际上带给我的并不是这样的，明白吗？就是我实际上经常在单方面输出给他们。因为我其实有这么一个理论啊，就是、当然只是我这么去想，可能说出来会比较争议会比较大，
无所谓
啊。就是比如说我爸在那会儿他挣到的，比如说夸夸可能100万200万夸夸都挣了，包括他去炒股可能赔或者挣都有可能啊，有当然真是都是这个数字的钱。但这个钱如果在你看来，你说跟你有关系吗？如果你是孩子的话，
没有直接关系吧？
不，但是其实在我看来是有直接关系的。然后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他赔了，他也没有钱养你了，他并没有做任何的打算。实际上，你就比如说把房子赔出去，这些东西都赔出去了。那你能怎么办吗？你最后也是一个饿死，你的整个命运也随之更改。
可能在我的思维里头存在一个种就是权利跟义务的东西在里边吧。
是，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为什么觉得这个钱跟我没有直接关系，比如我爸他赔了，但是我相信我爸哪怕赔了他也会尽到一个父亲的义务，甚至还能养活我。
但前提是他得尽到这个义务。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同样，但是同样道理，我等他赚了钱的时候，我不会跟他要一分，说你挣100万里你必须给我1万。
当然不会，不，
我也没这权利，说白了。
是，
这是权利跟义务配套的嘛，我也没这权利，所以我只能是我爸有权利说他挣100万，说我想给你改善生活是我的权利，我不想给你改变生活，我只养活你也是他的权利。
那是肯定的。
所以说在我看来这个钱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一定是我爸用钱干嘛。
是的。
联系到我。
但事实上我认为的一个就是核心问题，是因为他在计算成本的时候是把你也计算进去的。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对，因为就是你其实是负担着这个最坏的打算，你是在里面的，但最好的打算是他为所欲为的。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是不是特别合理，但是我认同你刚才说那个，那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到你那个级别，就比如他挣了多少要给我多少
啊？
对，实际我的思想并不是这个，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占着100%，你分我个0.1%，这个就不是你给我灌输的一
个
家庭的，
这你荣辱与共啊，
对，
跟那帮王，
对，
跟那帮王八蛋老板一样了，
对，这
挣钱的事儿，大家是一家人，
对，
公司当家，
对，这个给我一个非常浓重的企，就是那种现实那种企业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员工还是一个孩子，
就是掌握一种灵活的道德观和金钱观。
你在说的时候，我们你要孝顺我们，你这些事儿你要都为我们做，给我们，你帮我们做点家务，
就是，你的义务了。
对，帮我们做点家务，作为孩子，你给我们带点生日礼物，孝顺孝顺，陪我们过生日过节日，家庭聚会参加扫墓。这些实际上你都是付出了时间成本的，
对对对，
而且时间成本得到回报应该是亲情的回报，亲情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利益，就是在我看来其实都是利益，就是只是这是情感上的利益，那你人总归要收获一些情感方面的东西吧，
对对对，
但是现实上我家并没有给我任何情感上的利益，因为他们做出的一切都是他们认为好的。
你们家实在是过于家
庭，我会告诉他们我认为什么是好的，但是他们还是会给我他们认为是好的。这个事儿你最早也
了解，
受到过触动，
了解了解。
对，但是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最后达到一个他占100%的时候，他住着几千万的房子，给我一个小破屋子租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衡了，已经。
但我说实话，就你们家这事儿，一般家庭还真干不出来。说一般家庭干不出来这事。
所以说嘛，就是所以说我为什么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就是你在我在贫穷的时候，我也跟你们在一起挤那个小屋子。当时在三里屯，我跟他们也挤一个小屋子。大了以后呢，我从来没有跟我家要过什么，也就是你不去要什么，你知道家里什么条件，我爸也在赚钱，我奶奶生病，我为什么要什么？你现在发达了，你现在空着房子，这个房子
就是空着房子，
对，租出去，可租给外人可以，租给我不行，就给我住，我都不是说给我住，我说我要租都不行。你说到这个情况下，我才会去反思一个家庭到底该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说的其实并不是说，就是说就达到那种，就是我哎，你挣了一百万，这一百万里有百分之多少，我没有算成这样。
你说这东西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儿，我前两天跟一朋友聊天，聊到生孩子这事儿
啊，对，
他是说为什么以前的家人，以前的人为什么生孩子？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那时候呢，村里头信息比较封闭，这村里头需要什么？需要就是劳动力
啊，是是是，
你多生一个孩子，其实成本，大哥的衣服二哥穿，二哥的衣服三哥穿。他的酒店教育成本也低，而且他低的情况下你还可以提供一个劳动力，再加上女性那个社会里头，女性单独一人在社会上立足就是难，他一定要用结婚，用婚姻的形式绑定一个男人，
是的，
这样的话能搭伙，你才能活下去。但不像这个搭伙，不像咱现在说搭伙，
对对对，
以前那
已经不一样了，
他那个搭伙是真的是生存线上下的搭伙，
对对对，
在村里头你没有一个男人，或者你家里没有劳动力，你没有地，你就是活不下去的。但这道东西现在味儿变得不一样了，就是之前那种家族感真的是你必须以家庭或家族的单位去生活你才能活得下去，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一个人，你也经历过独居的生活，我现在我是长期独居自己生活，
嗯，
不需要另外一个人，
不需要，
包括其他小姑娘们可能会经历一些安全的问题，但是也各自有解决方式嘛，比如说这个该报警报警啊，或者说摄像头啊，或者说在门口放点什么，反正有些方式，有一些方法，
有兄弟能马上叫来也行啊。
对对，有反正有方法论能够保证自己安全吧，这东西。但是你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也是能够很好的独居下来的。
是的，是的。
所以说现在就是问题，就是之前是不得不以家庭共荣辱，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时代了，他就是一个个人时代了。
是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抱着说你必须组建家庭，你这个必须就已经没有任何环境了，何以必须呢？对于生育这件事情，有时候我真的在怀疑说上一辈人，但确实在于生育这方面，他一直在寄托于什么东西，外界的什么东西，补充这种教育。比如说我生孩子，但我要工作，但是我有爷爷奶奶姥姥爷看着，然后学习我指导不了，哎，我有那边辅导班老师。然后这个家庭这个吃饭啊什么的，哎，我给吃饭吃的不利落，但是我给他买营养补剂，就是他永远在用一种第三方补充的思路在考虑教育很严肃，教育生育很严肃的问题。
确实，他们。
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发现，我用第三方的东西补充你了，这时候他真正付出成本是谁？他真正付出成本其实就是经济的东西。
对，
我不敢说他这种教育方式投入的更多是亲情，是感情。是陪伴了吧，这些都不敢说了，因为他连陪伴都得让爷爷奶奶姥爷去那什么了。这个所以说这种考验，这种家庭跟另外那种说我真的严肃考虑家庭考虑生育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这个概念是。
嗯。
就像你说那个啊，三本线都考不到，非指老师逼的说你必须给我弄到一本线二本线。他心里的逻辑是什么？因为他心里想的是
钱够，
我花钱了，
对。
对，我花钱了，我儿子三本线，你他妈必须给我弄到一本二本线，我不管怎么着。
对，
如果这事没办到，不是老师不行，就是孩子不行，我跟我没关系。
对，是的，是的，
这套逻辑就挺王八蛋的，
就没办法，跟就是永远不粘锅这种，就没办法。
对对对对，
这种，
但是、
哎、很常见。
但是你说这样的父母，你让他们的孩子下一代再去生孩子，
很难。
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我觉得就是两个结果，第一是这孩子发现啊。我这样都能活过来，那我也弄一个，我也这么着呗。
对，是的，
这就恶性循环了。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我吃过的苦就算了吧，就别往下一代就扯这事儿了。
是的，是的，
可能就是。
这是好好思考的，
对，这是思考的。你要不思考，那个怎么？
不思考就已经被卷进去了。那种，
对，这又是一个车轮了，这又
一个无尽的车轮，
这
是，这
又是一个车轮了，这就。
这种东西转不完的，就是像我爸，嗯，其实跟你说的情况很类似，
嗯。
他永远跟我就是他到急的时候就会说，经常会就是到逻辑上讲不过我，他会跟我说我花了多少钱培养你，啊，逻辑上讲不过我，他会
承受成本，
对，他会说，而且他会跟我说他是没有爸爸，因为我爷爷是因为某些事情，就是你知道那个年代某些事情他
大概
对气死的嘛，就是癌症，然后所以他 幼年的时候，不是算幼年了，就是差不多
青年丧父，
十岁左右还是11岁，我忘了。那会儿他就是我爷爷走了，但你知道我爷爷走，他跟我说最多挺多的一件事就是他希望我有个爸爸。他说他没爸爸照顾，希望我有个爸爸。但他，我个人认为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爸爸该是什么样的。这其实我不是说怪不怪他啊，但是如果没造成后果，我可以不怪他。但是目前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而且很多后果。
这二三十年过来，确实是事儿有点多。
对，就是对
我
其实
说一大堆事儿的。
给你讲述的就
已经冰山一角了，是吧？
冰山一角，对，因为日常其实这种事情就是很
确实很多事情太抽象了，
很抽象，就是你很难想象单亲，就是但是你知道，我在我们国家，哎，就是也不这个
不说这么大吧，
不限定到国家，其实这个环境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他真的是做不到摆脱出来，他会觉得这些就是自己的问题。以至于把它压成真正的下一个车轮。
其实说一说，就跟咱们俩说的就是说，刚才咱俩聊反毒这个问题，就是政治、
啊。这能讲吗？这能讲吗？
没问题。这界比这狠的骂多了，操！
确实恶心。
就是儒家就是一个统治工具嘛，就是一个政治统治工具，思想统一工具。这个东西就是这就好像什么，这孩子做的不好了，为啥？第一，你敬天了吗？第二，你孝父母了吗？
啊，对对对，
他不考虑实际问题啊，他考虑天，他都不考虑实际问题。
对，是的，
这孩子肯定到时候他只能就为什么我们老说有一个东西叫其实内卷这个词，最早不是咱们说那个内卷一个概念，其实内卷概念很早提出来是什么？ 是个人认知的，是问题化的内卷。什么内卷？就把所有东西内化给自己，有问题了一定是我的问题，这个东西脆了，你说这杯子这桌子不平，这杯子脆了。我因为害怕我爸我妈说我都会把哟这杯真是我的错，这杯摔了真是我的错，他都会到这种地步。那你这你让这孩子他和就他以后他怎么出路呢？这东西就
其实孩子主要是能有思想卷出来的太少了，能摆脱这种控制性思维的太少了。因为实际上他们这种东西本质上最根本的一个东西，他们会在很底层的给你设立一个红线，这条红线就是我说的就是对的，
对，
我就是那种，
这是一个这就是什么，有点天就是君权神授，
对对对
啊，那就是接到父母身上变什么，就是父母权天授，就是这叫红线，
就是红线，就是他们会跟你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啊，对。
这是特别常见的，我看很多人都听过这话，太恶心了，这话可。
最主要他说那口气，大概率是有则改之，他根本没有考虑到无则加勉的问题。
他错了对了都是对了，
而且还是有罪推断，他们一般都是错。这
对了，错了对了都是对了，不止这样，这个错了对了还都是为你好，这大家都常听，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常见的一种，
其实就是我觉得中国人本心上是有一个大一统思维的，
这东西，所以我为什么说咱们为什么说就是说儒家这儒家那，他很早以前提出来这个被君王接受了
几千年了
、这个，他想改过来确实不容易，
不容易。对，
但实际上我们为什么？但是他说不容易，为什么不去理解他呢？我们都已经认知到了，既然已经认知到了错误，我们提出来。能改则改，那现在我们去像我对我家这种矛盾和这种对我家这种问责，来源根由就是因为我说了很多东西表述给他们，但他们不同意，不认同，
压倒
你，还是要他是对的，还是要这些他们做的是为我好啊，这种就是很难以接受的了。就是你明明都已经反应过来了，但是人家就不让你反应过来，还想再把你PUA回去。
这个让我想起之前看了一句诗，说如果我没有见过光明，我可能可以忍受黑暗。
是这样的，
是这概念，
是这个概念。就是
如果我没有做这思考的话，你爱怎么压我，我压压压
就
压吧。我觉得这就是正确的，可以压。
是，就所以
但是你不能让我去做思考。
对，所以我对象当时，因为就是其实我个人。在和我对象接触之前，逻辑能力很差。
嗯，
对，就是因为一直在被他们
媳妇儿挺绑的，确实那些东西确实影响。
他有很严谨的逻辑思维，但我没有。
嗯、
对于我来说，这些东西在我的认知里，就是这些事情就该这样的。
对对
爸爸说，我爸说的这些，哎，我为了孝顺他也是对的。直到我对象出来说，这怎么会是这样的？他帮忙给我，我们一说， 我还想跟他吵呢，但是光光这一摞，哎，是这么回事，我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我再去跟我家说，发现他们确实无言以对，但是他们的无言以对最后会爆，会化为愤怒，
会拍桌子，
对，会拍桌子，会摔门。哦，我想，那你说哪边是对的？你就是很设身处地的想，我作为一个 F 人，我 NFP 很容易换位思考。
啊，对，对对，
咱们是做的是很容易换位思考，
比较敏感，比较敏感，比较敏感。
对你，但你但凡换位思考，你会发现，
嗯，
我是他们，我不会这么做呀。就是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对象也跟我说，你想不通的时候，你就想你是怎么对猫的，就完了。我一开始其实不是很理解这种说法，但是后来我就是越过，就是因为他中间也回去过一段，我自己单独带了很长时间猫，半夜把我吵醒让我摸，半夜跑酷，凌晨跑酷。或者就是回家也不听话，围着我转，打游戏，直接跳到我本上。就你这电脑，直接从那边夸机下来，就直接砸了，就这样。我没有骂，没有打，
没有罚站，
没有生气，什么都没有。我还是照样好吃好喝的，我甚至还会给他们好吃的。我是因为他们是畜生，或者就是说。不是高级生物就是这样对他们吗？不是，我是拿他们当孩子的。我想我有孩子，他们不懂事，他们这样闹完，我也不会去责怪他们。那很明显，我去带入到我父母里，我已经，我再看看我自己，我已经很懂事了。但他们在干的是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那只有他们的面子呀，他们的这种为父母的
强权
的这种红线。只有这些能说得通了，所以一旦涉及到这个问题，就返回到之前我在想的问题，他们灌输给我的家庭又是什么呢？在他们那个强权里，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对，
行吧，然后这期节目差不多，先这样，然后咱一会儿再聊会儿。
可以，可以。
这期节目好零散的感觉，聊的
对呀、
啊，没有找到主题感觉，
没有什么可剪的也，我感觉
没有，就不剪了，直接他妈放了就行了，我觉得就
真行吗？
真行，没问题，放心。
行，
我们骂街的节目多了去了，你可不知道。
行，
你刚才说反儒这个事儿，你害怕？
我
们有一期反儒骂了20分钟，就该放了。
是真恶心，我说实话，我但是就是还是我还是说一句，不能责怪他们。这提出这些人的人，毕竟生活在几千年前的这种
对，没办法，
封建社会就是说一直就是这样的。他们只是在那个社会下提出了他们相对先进的观点。
其实你知道这个，最后临结束提一个无关的一个事儿啊。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我们聊到这么一个说中国人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内在本质有什么东西，讨论的非常乱。但最后我就记住一个例子，上面就是说，就是中国在中国眼里头。是没有荒野这个词，就是你想西方，尤其美国代表有荒野，我要去干嘛？我去冒险，我要去淘金，我要去里边建设，我要去挖矿什么的。中国人的眼看到荒野，脑里只有俩字儿：种田，只有开荒。所以就这地儿多不次，多次我都得我弄梯田，我都得种田。就是我为什么
梯田？
中国是中国在很多思维已经思很多思维故事里头说中国人种田这事儿，我们发现其实是真的。就中国很多文化里，包括中国，你说山水这个概念，中国其实是几乎不存，就是我们历史可查这些东西，中国几乎是不存在自然山水这概念的。自然山水，但是为什么我们客观存在是这个自然山水，但是我们一定要给它提一个什么庐山瀑布，山一样的精神，海一样的思想，这，中国是不存在 是不存在自然山水的，中国只存在人文山水，
是。很正确，我操！
这是中国，就是中国骨子里思路里的东西，就是根性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中国人，就种田也好，山水也好，这些东西，发现跟西方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就像咱们今天聊的很多话题也是一样，有强权性的，有统大一统情节的这种东西，这也是中国，你
太正确
了，脱离不了的。
他确实，你说有人教过他们 PUA 吗？没有人，
没有人，不用。
生下来
这
些家长生下来就都会，
就是资本家想当资本家，还得读一读《资本论》。
对对对，
中国人想当皇上，我跟你说，只要是看过《水浒》，
哎，这能说？不是你这能说？他不看《水浒》
也
行，对，
想当皇上。
但是这能说？
他哪怕想象皇上挥的是金锄头，他都觉得当皇上比当农民好。这是没办法的，这是中国，
这能说？
大不了就过不了审呗、
啊。行行行，
这怕这个的真的是。
是，
这期节目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听，然后感谢好了，感谢好了，感谢好了，感谢好了，感谢好了。你看这画面，咱俩这么摆手，有点像两只海豹的。有，
我这能看见
啊、哦！你个下，这怎么着？